美好的旅行像天堂，糟糕的旅游世界上。大家好，欢迎收听宵夜帐旅行团，我是各位的随团领队 Brian。 今天呢是12月17号，今天宵夜帐旅行团的夜帐特别重，因为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上一集我有跟大家讲到说，有听众朋友跟我讲是不是可以邀请这个来宾上节目，跟各位宣布一下，今天就是破天荒史上第一次宵夜帐旅行团有来宾，而且一口气就请了两个领队，而且同时他们自己也是 podcast，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Avis 还有维尼。
嗨，大家好，我是 Avis。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尼。
那既然难得可以请到两位大领队，我们就请大家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两位都有自己的 podcast 的节目嘛，然后自己也都是领队界的，对我来说一个是前辈啦，一个是我算是晚辈。然后大家就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想 Avis 先来好了。
讲到前面就伤感情哦。
只是入行早嘛，我没有说年龄啦。
OK， 好，大家好，我是 Avis，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是艾维斯52赫兹，目前已经停更有点久。
真的很混，比我还要混的人。
我很忙，真的是，我有每次都有想要录，真的。嗯。我就打开麦克风。
然后就装傻了，
然后又关起来。
他望向另一边，钱比较重要啦，录音就
对啊，他也是我们应该好像只有我还没有带团出国去嘛。
维尼有
去了，
首发团对，
嗯，好，那请维尼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大家好，我是 Hey Libby Kid 的维尼。
嗯，对，总共就这么短，靠嘞，
还要多介绍什么吗？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今天难得可以三个领队在一起啦，就是大家也知道嘛，平常都是我去他们的节目那边串场，去那边串门子。然后呢，因为我们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的节目属性跟他们两个其实完全不太一样啦，他们都是比较正经八百一点的，我这边就比较旁门左道，上次也讲过了嘛。
我一直以为我是走得罪人的路线。
你那个得罪人可能没有我的严重哦。
你的跟 Brian 相比就是很差很多，
因为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很平和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啊，因为像我们大家在旅游业待了这么久啊，大家应该都遇过所谓的奥客嘛，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觉得你比较常生同业的气，还是比较常生奥客的气？
嗯，其实客人让你生气的话，你不会气很久，但是同业让你生气的话，我觉得我会气比较久，因为我会想说，就是同业你为什么还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嗯，那维尼
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客人就是你可能现在气一气，但是找其他同事聊聊天抒发一下，喝个酒这样子就会过了，甚至这一团过了就过了。但是同事或是同业，因为第一个未来还是会相处到，但是每次看到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你这个人
脑子有
讲过这个话，你在想什么啦，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甚至怎么会这么的混之类的。
对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带团会带到同业
哦，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带到同业通常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哦，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一样有这样的经验。
同业哦，我觉得他只要不扯后腿就好，没关系，他想要做什么都随便他。
但是我被同业客诉过，就是外表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回去就客诉说什么车上没做什么事了，还是怎么样，但是能做的就做了。而且像我被客诉的那一团就是一天，那一天就是我们用车现在11小时，你最多最多朝夕相处就那11个小时，
是，
那加上又不可能到景点我随时都跟在你们身边，因为还有其他的人啊，还有散客，这应该对同业来讲是很了解的。
他这个同业是，我觉得同业还有分，就是说同业是指泛指在旅游业里面嘛，那有一些同业可能是业务，有的可能是 agent， 然后有的
线控啊 OP 啊，
对，他如果不是领队或导游这一个的同业的话，我其实都会稍微对他们宽松一点，就是怒气不会那么强，因为他毕竟
基本上就可以归类到客人那一边啊，反正就是不懂，
对，因为他不懂。然后可是如果他本身是领队或导游的话还这样，这真的是罪该万死。
是啦，我的是坐在办公室的啦，所以他可能不懂我们怎么操作那一些，但是被客诉了就还是觉得莫名其妙啊。
没关系啊，我以前因为没有笑容也被客诉过，
大家都是
笑容不足。
那你们有没有曾经，比如说我以带团来说啊，你们如果遇到奥客或者是遇到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最常有没有什么习惯去抒发自己的方式，还是你们在带团之前会有什么仪式吗？
遇到奥客，
比如说我出国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可能出国之前啊，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中间空档比较长，我还是会去拜拜，你知道吗？那拜拜的时候就会跟神明讲说，不要让我 遇到会让我发飙的情况。
哦，
你们会有这种的习惯吗？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团有没有哪个客人是比较需要特殊的注意或照顾的，在你行前第一个是说明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感觉，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他没有来参加说明会，你用电话通知的时候你也会有感觉，就是这个人到底好不好相处。然后最明显是成立群组之后他在群组里面的发言，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到底会不会是一个 trouble 这样子。
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拿到分房表一看，第一个直觉就是只要有落单的人就会害怕了嘛。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业务不是会在旁边注记说这个人是什么哪个单位来的或者什么之类的、
哦、
什么老师一家人，只要看到注记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业务会直接注记这个人难搞的。
哦，对啊，那业务可能已经心力交瘁了。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会讲的，还有不会讲的。
不讲我觉得很不道德。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不会讲啊，就是顶多
你们都是开惊喜箱吗 ？Surprise！
而且以我们
盲盒，
我们短程线第一线碰到客人就在机场才会遇见啊，真的是新开箱，不像你们前面开始有群组有说明会可以略知一二。我们能看到就是卡单，然后就会心情开始不好，因为卡单了。那接下来就是现场才会出现啦，因为你其他需求什么不吃任何东西，或是机场座位要在一起的。
可是你们群组不会事先成立？
没有群组，
我们会在一个礼拜前嘛。长线好像都是
也看人，我也没有这个习惯。
我都是一个，因为小册子好像是一个礼拜前寄到客人手上，然后小册子的第一页就会有群组的 QR code。
那可能不同公司不同做法，因为我在我们公司是看每个领队要不要成立群组、
但是我后来会成立群组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样就不会一个一个加你私人的 LINE 了。
对对对。
对，因为群组是可以不用看到你本人的 LINE 的。
但是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就五天嘛，所以有时候除非今天有住度假村这个行程我才会让客人加我的 LINE， 不然基本上你在行程上你随时都找得到领队、那回到饭店你就打房间电话给我，我基本上都会在房间里。
那你不加 LINE 怎么加妹呢？
我们好像很少遇到、
这就是维尼还是单身的原因。他不懂
哎。就是这个就是之前的缺点，你知道吗？
你要加个妈妈，妈妈也有女儿什么的。
好，我要跟 Brand 前辈多学习一下。
干、嘛这样说的呢？我之前有带过那个女儿，长得像张钧甯的。
哦，没办哦。
他妈顾得多好啊！
那结果赖呢？
就是顾太好了，要不到啊。那像我自己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会被带团的当中的一些情况，就会让自己突然就会变得心情有点差。像我上次有在跟维尼聊天的时候，我有跟他讲啊、我自己很讨厌在我去机场的路上接到客人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会，
因为像比如说长程线大部分都是可能晚上九点十点的飞机，那我可能我们习惯一般来说旅客都是可能提早两小时到机场，那领队带团的话大概会提早三小时，所以呢我们大概会比如说假设晚上十点的飞机，那我可能基本上七点要到，那七点要到我从台中出发我大概至少要搭五点半左右的高铁转车过去，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呢我就想要享受片刻的宁静，然后跟自己讲说一直给自己心理建设说我现在准备要上团了我要去工作了、然后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讨厌接到那个旅客的电话打来说你在哪里，领队你在哪，
你到了没，
对啊，你在，我已经到机场了，你到了吗？
我在那个柜台没有看到你。
对，而且重点是离集合时间大概还有三四个小时。
没错，
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超火的，我真的很想直接回答说关你屁事啊！
没有，我有时候会觉得是说，像我们公司以前就是一个礼拜前会成立群组嘛、那成立群组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觉得说我还没有上工已经开工，而且
对啊，
这一个礼拜是你没有给我任何知心的状态，所以我可以慢慢的就是回，就我也 OK 这样子。但是上工的那一天就是三四个小时前到机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一两个小时是领队自己的心理在调试整理准备要上工
进入状态，
你突然被打断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无名的火起来、当然有一些听众可能会觉得说有差吗，你等一下就开工啦，你有差是一两个小时吗？
真的有
差
那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仪式感。
那个就很像你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突然打一个电话过来说、你等一下帮我处理什么，但是你一点过后休息过后再处理，你会觉得那你就那个时候再跟我讲
就
好啦。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啊。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提早到你，我也只能跟你讲说那你自己先去晃一晃然后等一下再过来，因为我不能跟你讲什么啊，
我也不想要跟你不是讲出来了
这个在表演节目可以讲出心里话的
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就连送机人员都还没有到，我到那里我也拿不到任何东西给你啊。
就是你提早来，你我
维尼会有这个问题吗？因为如果东南亚的话，早班机根本连机场柜台都还没开啊。
会啊，因为更多中南部的人，他可能半夜就搭车上来，那半夜又不会塞车，他们会更早到。但是我遇到大部分的都会自己找个地方休息或怎么样，很少这么早打电话过来。那可能我因为我自己会习惯集合时间再提早一个小时，那有时候时间抓空一点会再多一点点，那可能客人看到了就会主动先过来，可是我这时候连制服那些都还没穿上，旗子都还没插起来，
那他怎么知道是你？
因为还是看得出来啦，就是推个推车啦、那个、
就一副领队的脸，
然后站到那边就是已经在中间的空间占了一个位置了，就要过来问你是不是哪一团的、啊、是不是怎么样、嗯、就会说是，然后说、哎、怎么这么早来，那大行李放我这边再找个地方休息，晚一点再过来，然后可能拿资料看一下啊，护照没交还是有交，就这个样子，不然也不能做太多事情啊。
可是长线的可能都是晚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为什么我一直在节目上说我不太喜欢带短线团、不是我讨厌东南亚，而是都要搭早班机，因为你想嘛，维尼住的比较近，所以他去机场可能很快，比如说我如果要搭早班机7:30-8:00那种，我从台中我要搭凌晨3:00的客运，然后我们正常来说其实也只有一个多小时在车上眯一下，这个时候还有客人打电话来，多火啊，你到底打来干嘛呢？机场柜台也还没开啊，你那么早到来要找我，
你在那里就是没人，柜台也没开，
所以他就是
心想要找你聊，
对啊，想要找个人，
想找你聊天
谈心吗？
确定他是在正确的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是在正确的地方，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柜啊，
但上面会写啊，就跟他讲说行程表不是有写吗，什么长荣几号柜台，华航几号柜台，这样子
好几团都写在那一个柜台。
所以就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如果会让我心情会变不好的，我的第一个状况就是在我去到机场之前
或者是他已经到了，但是他就狂打电话问你你到底什么时候到。
我跟你讲，这个不会，这个不会惹怒我。我曾经遇过一个唯一一个很奇妙的客人，就是呢，他都没有跟你讲他到了。然后我在那个机场就是准备 check in 啊，怎么弄东西弄一弄，然后怎么有一个客人就一直没有来。然后等到我打电话给他，他就站在我对面，然后接电话。然后我问他说：“哎，你到了吗？”他就说：“我正在你对面啊。”我说：“哎，那你有看到我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怎么不过来？”他说：“我在等你叫我啊。”
谁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啊、
拜托你又没有来说明会，我又不会通灵，然后名册上面也没有照片，我怎么知道你是我团员啊，我至少我还穿着背心拿着旗子
对，而且长线不一定会有护照，
他说你知道我站在你面前很久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就遇过这个人、欸、就不是只有一次啊，我真的觉得这才更莫名其妙。
因为我会生气是因为比如说领队通常是2个小时前到嘛，那、我们都会提前到，那我已经提前了，他还一直狂打电话，而且我跟他说哦，我在路上快要到了，然后隔了15分钟又打来，你到了没，就是这样大概打了3-4通，我真的是火爆炸大。然后我到的时候其实离集合还有2.5小时，就是
那你根本没迟到，如果今天是
我没迟到、啊、
如果今天假设是离集合剩1.5小时，那他大概知道说长线都会提早2小时，他问好像还合理一点点，或是时间接近了，就是也太早了吧。
对，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我心想见鬼了，那刚刚我接的电话是谁。
对啊，他们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那种很早到然后一直问人家干嘛，我都觉得他是不是想要把行李丢给你之后然后他要去逛还是干嘛的。
我觉得
有可能，可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短线就比较少发生，因为短线刚 Brian 讲都是早班机，大家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没睡饱或怎么样，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精力来烦我们这些事情。
对啊，因为晚班机比较多是那种他希望可以早一点把东西拿给你，然后他早一点 check in， 然后他就可以进去逛免税店。
而且他精神正好的时候。
对
啊，所以我在想他可能也想说上飞机之前先把自己搞得累一点，然后上飞机好睡，但是这个你们比较不会发生。
对，我们早班有早班的好处，大家都是一脸跟大家讲早安，大家会一脸睡眼惺忪看着你哦，早安，
而且所有店不见得全开。
基本上就是尤其那种 BR217 这种6:30出发的
航班就不会开、
啊、就是整个机场是昏昏暗暗的。
对对对，
就是很悠闲啦，集合那些我觉得除了要早起比较累一点以外都还不错。
那像你自己的话，你带东南亚线大部分都是短程的航班，你会有什么像我刚才讲的那种仪式感吗？
仪式感吗？就是以二航来讲的话，就是送大家出去然后吃摩斯汉堡的早餐、哦、永远机场的 set 就是海洋珍珠跑配一杯可乐。
所以你要吃了这个就觉得上工了。
没有，因为等一下飞机上不一定换得到正常的餐。那没换到正常的餐，素食餐有些我个人没那么喜欢吃。
哦，我听维尼讲过，他们公司那个
对很贴心的服务。
可是我公司如果这样对我，我会生气。
这是公司政策，我们就是在这间公司，我们就照着公司政策来安排。
哦，因为我之前的节目上面有讲过，就是我知道有空姐会这样做，他们怕客人、就是。
对，这个我认识的空服员朋友也是这样做的。
对对对，我觉得空姐比较有，我公司要做，除了你们公司，我大概不知道谁还有这种服务，蛮厉害的啦。
对啊，
因为你说空服员做，他是可以带其他东西上飞机的，
嗯嗯嗯，他们可以。
就像我之前打卡过一次，我在飞机上面喝50兰、嗯，然后有些人就觉得有什么特别。
安检呢？
对，就是你要懂这些才知道50兰你是不可能带过安检，它是液体，但是空服员他们是有自己的管道，就是他们这些东西没被受限，
对，
所以包含飞机上他可能订素食，但是他可以准备自己的便当，
没错，
但是我们比较难去处理这一些、嗯、对啊，所以这个在飞机上，但是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我们可以跟空服员问看嘛，多的餐或是自己先把自己喂饱。
其实这一点我就觉得星宇航空他现在在推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好，他就是希望客人在上飞机之前自己选好他要吃的餐，这样他们就不会做过多或者是过少，
或者是你不吃啊，
对，或者是不吃。其实每家航空公司都有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旅行社一般不会去主动帮客人安排这个东西。
拜托，有些业务连可以选择说要大床小床还是要吃素不吃素都不会跟客人主动提示了，他们都觉得客人都应该已经都知道了，或者是你有需求你自己要讲啊。
嗯，只是我就说以刚刚讲到素食这一个问题，应该不是说我们领队订了素食去补救，不然这样今天客人说他要吃水果餐他要吃儿童餐，那领队只有一个餐可以去做选择吗？
对啊，
我们就觉得应该是业务在跟客人比如说签约的时候你要多签一张比如说机上特殊餐食确认，
对对 对，
然后就有几个选项，比如说你是要吃素的吗还是怎么样，或者甚至像你买保险会有一些条例要念出来说诶跟你确认一下，那你全部的餐食都素食的吗，那你所有的住宿都是两小床还是要一大床、
嗯、
各种可能常见的这些先跟客人做一个确认，然后彼此签名画押。
票务听到我们这样讲都生气
就是增加他们的事情
但实际上之前有讲过说像是这种意见调查表有些东西那就是很像是例行公事，但真正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列出来啊，像业务的这个就是啊，我有我相信大
对对对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客人会跟你讲说业务都没说可以是一大床啊，我为什么要跟我老婆分开睡、
啊、
或者是说明明就可以置两张小床，为什么你们只一看夫妻就给我排一张大床，
为什么意见调查表只调查领队跟导游没有调查业务，
对，各家都这样子吧，因为我们家完全没业务，但是公司其实会看，所以我们现在在车上或什么会跟大家讲一下，觉得业务服务的不错啦，可以称赞他一下，所以各家是都没写到业务，
其实业务是第一线、欸、
对，而且
真正的第一线，
我都常跟客人讲说你今天跟我的团不管是国旅还是国外团大概就是一天两天五天，但是业务可能是跟你认识5年10年，你所有的团都是找他报名的，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像我一直觉得，因为我都常常跟我的听众朋友讲说我自己是资讯业出身的嘛、
嗯、
然后我进了旅游业，然后就觉得明明这两个行业好像应该是要与时俱进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欸
嗯、
很多东西旅游业应该要一直 update 的东西
我很有感
对，然后你就一直觉得怎么这么慢，像之前我去维尼的节目上面讲说大陆人，你知道大陆人他们现在连领队报账都是用 app，
所以我在我们公司创了一个领队饭店资讯系统啊，身为一个资讯业出身的就觉得这些东西怎么大家还在用 LINE 的相簿，相簿一个群组就限100本，你又不能搜寻或怎么样，我就自己建了一个加了一台 NAS 在我家客厅啊，
好伟大哦，
我做出来的改变在我们目前东南亚线推行的其实还蛮好的啊，
而且你知道虽然说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考量，像我刚才讲意见调查表，目前我也知道动物旅行社他们的意见调查表是用 QR code 啊，
哎、欸，我们有，我有，
我们家也是，
我们家也有了。
你们家之前一直是用纸本，好不好？还要上面还有序号，不能就是漏勾
太多，我要露馅。那我们家现在也是电子的，没错。
我们现在也有 QR code 了，
对，
我们现在也有了。
真的、啊，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大家现在都有手机了嘛，其实可以一直进步的。
没有电子，其实以我现在操作起来，麻烦的程度比纸本还多。
对，这个东西是 举例啦，可是我觉得纸本当然有纸本的方便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就会讲说、啊、没有网络我怎么听 啊什么之类的、嗯、会有这种状况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过渡时期，就像报账啊，我明天一天到晚出门还要用手去写说啊这个账单几月几号，
会计就说一定要单据的话，
单据我们会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写说在几月几号、
哦、
哪一个饭店付了多少钱，
表格把它数位化就对了、yeah, 哦、
对，是这种东西，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客人会给你，你的不愉悦的感觉有的时候反而同业给你更多，像我们有时候都会介绍客人嫌弃这个嫌弃那个，我更不受不了的是那种同业嫌这个嫌那个，
嗯，
比如说我自己在节目上面分享过，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因为他们都会用 maybe 可能 Google Map 还是什么东西去规划那个行程、哦、你知道吗，然后规划行程他就觉得啊，明明就可以做得到啊，明明这个三个小时车程就会到啊，为什么你说到不了，因为你不在现场啊，然后比如说其他的可能前辈可能走了很多次，他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状况，
嗯，
那但是不是每个前辈都会教嘛，
哦对，
然后你如果万一 delay 或者是有客人 complain 说啊这个时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就会说啊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
嗯、
我真的超堵然听到这句话的，
那不就跟别家旅行社都可以、
这个、对啊到处都讲，你会听到客人讲说、欸、为什么上次可以这样子，上次可以多站下车你这次就不行，上次什么上次来领队都会请客都不行，而且我最讨厌的是
叫领队请客，
他就说领队怎么还没请客，等一下不是要写调查表了吗，
为什么要，
我就心里想说写调查表跟请客到底差在哪里，我平常把我事情做好我不需要请你让我的成绩变好啊，
对啊，有一些我跟你说
就是明目张胆的要挟，
对啊，就是
我也曾经听过小张跟我讲另外一件事，也是你们家、哦、也是你们家的旅行社，然后客人一出门之前在机场就拿着意见调查表在那边摇啊摇，跟他讲说嘿嘿这个在我手上哦，你知道该怎么表现了吧，
没有，我觉得是
重点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在机场就拿到了，
因为他们有些业务是会把那个直接塞在那个里面的、啊、
那是多早期的事啊，我进来从没遇过、欸、
很之前很之前
哎、欸，那个我也有听过一个长线你们家
又是你们家，你看看
我是来代表被炮轰的吗，
不是因为你们家的政策就是会安抚客人，其实这个有好有坏，
每家都其他家不安抚客人的吗，
没有，我真的要说了，我觉得你们家对于客人的那个有点已经蛮客人至上了，
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常常跟其他朋友在聊说在我们家今天被客诉了，但是公司不会只看到客诉就觉得是领队的问题，他会去确认，比如说跟导游确认，跟其他客人确认，或问领队本人，我一直是觉得这样子啊，在我带团
我跟你讲会每一家公司都会这样做，但是你们家是有一点说我虽然会内部会询问，但是我会安抚客人为第一优先、
哦、就是客人面那边可能有些我们领队不知道，但是业务先去做，
所以其实你们家长线很多领队在旅展的时候都会去买餐券什么的，就是万一有客诉产生的时候就是二话不说就先给客人的，
这个你一讲大家都知道他们家是哪一家
哎、欸欸、我没有讲哪一家，
这应该不是领队买是业务买吧，或是
领队有买，因为你们家的领队有跟我讲，
哦，要自己买，
你知道我们每次心情不好领队聊天心情不好都是要比较，比较以后我就觉得我心情好很多
这个我听说过
然后他就说他曾经真的也遇过客人，就是他在介绍完以后然后就说哎，我们这几天接下来怎么样，才第一天哦，到欧洲第一天，然后就有客人说不管那个领队带的怎么样，反正意调表的时候你们只要写不好他们公司都会补偿给我们，
我听过这句话，
对，然后他就生气，他就说才第一天，然后就有一个就是也是老客人才会这样，他就知道啊，
那我觉得我在想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啊，如果今天问你们如果只能讲一件事，就是客人或者是同业最激怒你的一件事或一句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像我自己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句啊，我最讨厌同业跟我讲说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东西它本来就不是说别人可以做我就不能做，比如说我常常讲说欧洲不是有旺季嘛，是四月到十月嘛，那这个时候是天亮的早黑的晚，基本上你行程很难走不完，可是同样的事情你让我去冬天十月以后十二月去走同样的行程，我很有可能是走不完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同样一句话丢给我，我就很不爽，因为那件事情就不是我可不可以把事情做完，是你给我的时间，你同样的行程你车程也不改，景点也没有变少，但是你要我同样的时间去做完它，基本上就不是别人可以为什么你不行， 所以我很讨厌听到这句话。
应该说就可以走了，只是你走到那边就是天黑的状态。那如果是一些室内景点还是怎么样，可能还可以。但你去个公园，天全黑了，就是要看什么东西啊？
看什么花园造景、啊？
而且不是啊，有的时候是天黑了到那边，你知道冬天他们的关门时间会提早啊？
对、
哦、
对对对。
有的本来以前是夏天6点半，冬天变5点半，你去到那边5点，他也不让你进啊。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好，万一你不能进，客人回来一定客诉。而且你还要路上就要先处理，
还要先退费之类的。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听到公司里面的人跟你讲说啊，同样的行程别人就能走，为什么你不能走，你不就觉得很不爽吗？所以我不太喜欢听到他讲这句话。那你们有没有比较不喜欢某一个状况，或者是某一句话，还是从客人那里听到什么 complaint 是让你觉得这不爽？
因为你说你这个状况的确不爽，但是我可能没特别遇过这些状况，因为我们都有导游，那加上东南亚没有什么季节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夏天，
对，
除非遇台风那些，那当然就是不可抗的因素，好处理。但是我自己
雨季会有雨季的问题吗？
听过客人抱怨怎么都下雨呢，不挑个好一点天气带我们出来、
啊、
但是
你干嘛这样讲
但是这种就是不会过于生气啦，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些你有方式去解决掉。我自己其实最不爽的是听到领队同事们就说把带团当作出去玩，就是他今天、我觉得我尊重我这份行业，我带团是工作，当然我们都会讲说我们工作之余当客人都很棒啦，很配合，我们可以顺便去逛逛景点，顺便去走一走，这些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附加价值、
嗯、哼。
但是会遇到有些人是把带团当作他就是免费出去玩。
你没有问他怎么玩，我也很想知道。
对啊，你说可能不是我们这种纯领队，有些可能是牛头，那他们那个心态我觉得那就算了、你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以领队本身为行业的，对，但是就会听到当今天身为专业领队你还有这种想法，会觉得那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你的客人，你到底有没有顾好你的客人。
所以这个部分是你同样身为领队来说，你觉得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很不爽吗？
对，就是你凭什么会这样想，然后竟然这种人跟我一样都叫领队耶，我们是一个同等级的，但是我做这样子，我已经不算做的很多了，但是你会看到其他的人这样子，你就会觉得怎么落差这么大。尤其当我是刚开始做，我觉得我不是做很多事的人，就是把我基本领队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不会像有些服务非常的棒，非常的贴心，非常的细节想非常多，我没有做到这么的极致、可是很多客人就会
在你在说谁吗？
没有，
突然觉得好像有一个名字从我的脑海当中划过，
不要这样子，
有点耳熟的感觉。
我没有想任何人，就是我做的是正常，我觉得对我来讲那就是 OK 及格60分的标准。可是客人给的回馈就是说，哎，维尼做得很好，之前跟某某旅行社跟过谁，他都没有做的你这么好这么多。我想说有吗？我已经做得很普通了。那后来团越带越多，看到其他的领队做事那些，终于知道说，我原来我认为的60分，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我已经做到80分了，混的人还是很多，就会觉得、那我身为领队，你也身为领队，我们今天做同样的工作赚同样的钱，为什么你会做成这个样子？
那 Avis 有吗？
同业
客人也可以啊。
同业的我其实还没有遇到这么北吧，跟我这样讲的，可能我比较凶吧。可是客人的话是真的还蛮多会跟你讲说，你这套路未歹哦，会用佚佗哈，个用探钱。
这个我好像前面几集我就曾经讲过，我以前就是那个会跟小张讲说，你这个就是出国又有钱赚又得玩，
啊、
对不对？这么爽了，你还砍不认什么东西？
不然你跟我们讲过，我们东南亚现在不就是悠悠闲闲出去玩，反正有导游啊，什么都不用做。
我跟你讲，我短线跟长线都待过的人。
对啊，我是这么觉得。
不懂，你不懂。
他就是一直这样觉得啊。
但是实际上是啊，就是有导游真的比较轻松、啊。
我觉得程度上不一样，有导游的话会有压力。可是像客人如果这样跟我讲啊，我都会说，我嘛是干嘛这一套路未歹啊，您这样讲我们来做看嘛嘞。通常客人也会安静。其实客人讲不出话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他刚刚讲那句话是不合理的。
但是这个话其实我自己很常听客人讲，我就觉得你可能对我这个行业不了解，我会聊一聊比较没那么生气的感觉，就说没啦，你看我们还是要认真工作啦，你们在这边悠闲的享受嘛，还要跟导游处理什么什么什么的。通常我觉得我这样讲的客人可能略知一二，或是他们就是只是一个聊天的开头而已。
因为 像我们欧线是十几天嘛，十天是最少嘛，然后接下来就十几天，到了第五天以后，他就不会讲这种话、
哦。他会看到你们，
他就看到
不会。如果他刚好跟你睡同一间的话，他很快就不会讲，
他很快就不会讲这种话，真的。
但是刚才维尼讲那个啊，基本上小张跟我讲说有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听到客人讲那种话的时候，你还会很想要去跟他解释，我们没有很轻松。然后等到你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笑一笑，哦，丢啊丢啊丢啊丢啊丢啊，哎呀，就是加送啊。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马上就直接跟他说，对啊，超爽的，欢迎来，赶快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哦啊、
你就会可以，你就可以那个。
我都是说你的小孩，
所以你看你们两个的答案刚好就是印证了我刚才讲的。
对啊，我就是直接回说，那你小孩可以来做这个工作看看。
或者你说现在团马上交给你带好了。
对，这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其实真正会惹怒我们的反而不是客人，因为其实客人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不懂嘛。然后像你刚才讲的那个领队自己的事情啊，客人会觉得领队可能要对他们很好，那我觉得领队对客人好应该是有限度的好。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有一些好是不太合适这样做的，因为它会让客人觉得好像应该要这样。就像你刚才讲的，如果一台车送你们回家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他都觉得之前的人就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之后不行？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有什么合约什么的问题。那我讲的问题是，有一些人就像你刚才讲的说会请客人吃东西、喝饮料什么东西的，我觉得你可以做，但是你必须要跟客人说这是我个人愿意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子做，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客人应该说什么教育吗？
其实我觉得要厘清一点，就是领队跟导游的工作项目是什么。基本上所有领队导游只要做到他应该要做的工作项目，他就是80分。那你说领队额外付出的部分的话，那个不是领队应该做的，可能是领队跟这个团的缘分特别好，气氛特别好，领队愿意多加这一些，这是领队自愿而不是应该。那很多人会把这个部分当作是领队的职责，那我就觉得不太正确。
就好比有些客人不是会觉得说，哎、欸，我今天生日、欸，
领队应该帮你庆生。我有被客诉过这个哦，真的。
我也遇过同样的事。
对啊，你怎么没有给我买生日蛋糕？
他说其他都会，我们之前都会，说我们这次都是特
别家旅行社都有。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状况啊，我自己遇到，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带所谓的 charter 团、啊。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charter 团，我们讲的 charter 就是一个大团，可能有100多个人，那可能我们就比如说我跟 Avis 维尼就三个人一起出发，然后三台车 ABC 三台车这样。可是呢，这个时候比如说维尼就特别对客人好，然后他就买东西请他的客人吃，
哦，这是大忌啊。
然后我们 AB 团的领队脸色就不好看。
然后重点是呢，他请他的客人吃还不事先跟我们 announce 一下，就是预告一下，然后就是跟他讲说，哎，维尼的客人就是我请你们吃东西啊，带你们喝饮料这样。我要跟特别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这个其实不是说对客人不好，但是这在我们的行业当中算是大忌。
对，
因为呢，我们是三车一起的，有时候他可能其实就是同一个公司的，
一定是同一个公司会，
或者是
绝对是
同一个团体的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应该要得到的享受跟服务，或者是他们吃住的等级等等，都是要一样的，甚至不可以说什么他们车上面有一个英文导游，我车上是一个中文导游，然后 Avis 上可能是一个什么泰文导游之类的这种状况，
所有东西都要一样，
基本上都要一样。那你说请客这件事情呢？如果像这种状况的话，维尼是应该可能要先跟我们商量一下说，欸，他可能觉得他知道这边有什么好吃的，他等一下会带着他客人去吃。那至于说我跟 Avis 两个要不要这么做，这是我们可以决定。如果我不做，那也是我的选择，我就要可以跟客人交代。
你要去 hold 住客人就好
了。
可是我觉得当今天我讲说我想带客人去，这是请客，然后你们两个不做，我反而觉得我应该也不该请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一次买三车的量。
对
对对对，
就是我
应该要这样选择，
你要请就全部请，
对，
要么就都不要请。
对 对, 对，
那如果真的有比较特殊的状况，比如说你那一车就是有大头在，那你就先事先讲一下，那我们可以跟客人讲说，因为总经理在他们车上，老板在他们车上，
这个客人比如说总经理很长房间被升等怎么样，其他人也不会抱怨
啊
他就是老板啊，你要抱怨什么？
但是你在那你那车不可能请吃东西只请董事长吧，
不可能啊。
对啊，所以你请你那车，那至少我知道说你要请，那至于说我可以说那因为老板说要请那车嘛，那我去问一下老板愿不愿意大家一起请之类的。
应该说你这个状况是今天我们可能三车是各区的可能公司分 公司一起出来，那我这车的老板请大家吃了，那我也会先事先告诉你们说，我这车老板等一下要买个饮料请大家，我会去帮忙买，先让你们知道，因为这不是我花钱，可是老板花，你们才知道怎么去跟你的车解释说为什么他们有多了饮料，是因为那一车的分公司老板请，那你们这一车变成你要跟客人讲你去凹老板或怎么样之类的。
哎，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
没错没错，
我是专业领队，也差得过好几次了。
干嘛这样子？这样子显得我们不专业。
没有，你们提出来，而且我在这边是一个资历非常之前的，要展现出我还是懂这些的。
我记得我以前有 AB 团，然后我那一团也是，可是他们算是工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算是每一个分会的 leader 那一种。然后只是我那一团，就是我的习惯是 check in 以后，我会发给客人一张纸条，上面是隔天的morning call 时间、吃饭时间、出发时间什么什么的都写了。那我有给另外一团领队，我就说哎，我帮你准备这个东西，你看你要不要写发给客人，然后他就说他不要。那他不要我还是发吗？我发我的，结果到最后变成他们那一车的客人要求我在全部人的群组里面要打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反正你也要发给你们那一车啊，你就干脆让全部人知道。可是因为他那一车的领队后面跟那一车的人都处得没有很好，
那变成问题，因为你都准备好这些纸条，他只是
不是准备好复写纸，他只要写一下就好了。然后就变成那个团后面是变成我一台车，我要照顾两台车，就是后面还有发生什么护照被偷的事情，也是那一台车，就是另外一个领队的，变成也是我在处理。然后我回来就跟线控说，我是不是小费可以领两份？
你要两台车的都直接收进口袋才
对
啊。对
啊，我觉得我应该要收两台车的那种感觉。
应该说你讲这个状况，比如说发生突发状况了，我们几台车出去，大家一定会互相 cover， 没错。
对。
但是你还是要主处理嘛，比如说护照不见了，可能你去处理，那我们帮你 hold 一下其他的。
对。
但是或是你真的还在忙你的大头，我帮你再去处理其他事，我觉得这个都是 charter 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那就是你的事，我们漠不关心或怎么样，甚至明明是你应该要处理的，
后续要处理，他也没有处理啊。
对啊，这就是有状况啊。因为像我自己跟另一个学弟 charter， 那他就是有来过我们节目的 Alan 嘛，他就是一个衰人，我连跟我出去 charter 发生事都发生在他车上的客人，那种大迟到，
他有算过他适合走这一个行业吗？
我也不知道，就是，
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我说出团之前没事要去拜拜的那种人。
对，
真的，
他就是那种我们在一个正常的地方集合，从没有人在那里迷路过，但他客人就大迷路。那好死不死我们去的时候是准备最后要关店了，就逛到关店，所以门关起来后，他的客人在遥远的地方无法穿过百货公司回到我们车上。就变成我在我的车安抚我的客人说，欸，你们另一车有几个人不见了，我们正在处理，这边稍等，然后就帮他留在车边看，那他就要负责去绕到其他地方找人，因为就是刚好中你的车嘛，我帮你留在原地 cover，那些跑来跑去的地方你要自己想办法去处理。
对啊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啊，有的时候像我去维尼他们的那个节目上面聊说，其实是你说大陆客人好带，其实他都不是一个特定的情况，一定是长久以来他们的环境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其实我们不管是跟客人沟通或者是跟同业沟通，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额外做的，这样子才会大家怎么讲，我就很喜欢讲说就是要互相尊重啦。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 Pocket 的原因啊，在聊各种领队工作日常，在聊一些领队该做到什么样子，让大家知道说领队到底平常在做什么事，导游在忙什么事情，那哪些是我们正常应该要做，
互相的尊重还有信任啊。
对啊，因为今天不管是在客人这边还是在同业这边，如果比如说线控 OP 他应该要知道我们第一线的时候，比如说业务第一线怎么跟客人讲的，那业务这边交代完了之后，领队才知道怎么去承接后面的部分，怎么去好好的照顾好客人，完成这个服务。
你有被业务捅过刀吗？
捅超多了，我不是跟你讲过还有那个搭轮椅，我节目上就有讲啊，搭轮椅也不讲，去到现场我到了机场我才知道这个人搭轮椅。
轮椅还好了，我遇过是这个客人前一天找到我的 LINE 传过来，然后聊一聊跟我讲他单女，然后听不到。
找到你的 LINE 怎么找得到？
就是手机可以搜寻啦，因为很多客人会自己这样搜，我有开这个功能。那还好他有传讯息跟我讲，不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听不到的人，
是完全听不到
吗？听不到，
完全听不到。然后他是单女，真单女过来。
是你上次在节目上讲那个去看钟乳石洞那个吗？
那是兜兜讲是看不到，可是他妈妈跟来，那是同一集讲到跟我去宿务，完全听不到，但是人很好。只是我觉得这个状况业务应该要提早跟领队讲啊，如果他没有跟我讲，然后现场他来了，可能跟他讲话，他在那边怎么样，我会觉得就是一定会有误会产生，这样我觉得对客人不好。
对，
那业务在报名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吧？
我觉得业务交接的时候都没有，
除非一种状况是他线上报名的，可是你搜资料什么完全不会碰到人吗？应该都会吧？
还是会啊，如果听不到他怎么叫他 confirm 后面的东西？
所以至少要签约吧。
因为我像我之前带去那个巴尔干很多天的那个，我团上是有一位教授，他是重听，是你要讲的很大声他才会听得到那种，就是你事先说，那我们就会顾着就是你集合时间你要跟他比清楚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完全没有讲啊。然后你说那个被业务阴的，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在节目上有讲啊，业务自己没去过，然后跟他说湖区饭店旁边就有湖啊，根本就没去过湖区饭店，不代表你饭店旁边有湖，好不好？
湖区很大啊。
对啊，那美国那五大湖区，那都旁边都看到湖吗？
没有，我之前有一个很严重，回来还被骂，就是什么业务答应客人说他生日的时候会送蛋糕，可是交接的时候完全没有。那偏偏那一团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生日，然后那一个人的朋友们在出发前就跟我说他们要帮他庆生，
然后有给你钱
吗？给我钱，叫我生出一个蛋糕来。然后所以就推出的时候呢，业务答应那一个人以为是要帮他庆生，结果是另外一个的蛋糕，然后他也有迟到。后面我也是他马上就打电话回来客诉了嘛，我就接到，然后也是有买礼物，就说隔几天就换，说庆祝这个月的生日什么，但是他已经不能接受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干我什么事？
对啊，可是呢，我有的时候会跟同业领队的朋友就会讲，你知道有时候业务都会习惯性的跟你讲说啊，这我的客人谁谁谁，麻烦你帮我多照顾。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多照顾啊？
什么叫做多照顾？
拿什么东西多照顾、啊？
我都会回说，只要是我的团员，我都会好好照顾他们。
对啊，那你的多照顾，比如说有一个客人说，业务告诉我说啊，我的客人七八十岁了，什么行动不方便，你可能要帮他把座位安排一点。结果那个名单摊开来，每一个都七八十岁，请问谁坐前面？那还有说什么？像你刚才讲说什么生日要那个啊钱呢？
对啊，
对，重点是这个，凭什么领队要自掏腰包处理？
没有，有时候公司是愿意出，他会愿意说你先讲嘛，你先业务先讲的时候，其实线控他们会有一个小 budget， 是
或是业务其实也愿意出，他收客人是有赚钱的、
啊。问题你没跟我说啊、嗯？
对，因为像有一些旅行社，他们会讲说，如果你拿喜帖，比如说蜜月报名什么，会有送一支红酒，或者是假设公司这一团有讲说、
啊，
你有事先讲说你生日、嗯，我们公司会提供什么什么。那即便都没有业务讲了，你也要自己处理啊，你答应客人你就算怎么样你也要先跟我通知吧、
啊、
那我回来再跟你要钱也是一个方式啊，问题是都没讲啊。
回来那个业务的主管还在念说，那你们领队是不会看一下名单这个月生日的人哦、喔。我就说我们看名单绝对不是看客人这个月有没有生日、
你们分房表没有自动跳哪一天生日吗？
对，我就想说那你跳你们业务收人有生日你不会备注吗？
别忘了有一些公司还在用纸本哦。
我们也是印出来纸本，但是上面会自动跳出说
哦不好意思
这个人哪一天生日。
我们是没有啊，可是
我们其实看得到，但是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领队的工作，
就是要不要做其实对我除非相处的很好，像我有自己遇过就客人这样聊起来感觉不错，我就自己准备个小蛋糕送他，那我觉得这是我心甘情愿。
那如果我带团的时候我生日客人会帮我庆生吗？
我遇过几次从没有过，我就自己默默的、
啊、
反而是 bartender 会看就聊聊天。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很多人或者是很多听众朋友讲的，如果你的领队你遇到了领队愿意帮你额外安排或者是送你一个、
Surprise、
即便他只是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那都是他额外愿意帮你做，你应该要很不要说感恩，你是要觉得自己这一团运气
很
好。
对，
你不要觉得说哦，这边这次有送我生日蛋糕，以后我跟团每一个领队都应该要送我生日蛋糕，没有这种事，
没有，
那都是额外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大家彼此都要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分际，就是说你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们本来就应该 会做，应该要做，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愿意额外多做的。除非今天我们本来就是像你知道欧美那些，他们就是纯靠小费，他们额外 bonus 的东西，他们当然会很服务的很彻头彻尾啊。
是啊，可是台湾人没有付小费的习惯。
对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虽然没办法说希望大家都照着做，但是在我们自己能够负责的范围之内，我们希望我能告诉我们的团员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可以这样子的话是会比较好的。
有啦有啦，我觉得有一些台湾有进步，我这次感觉我那一团的蛮上道的。
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互相尊重啊。我不知道，我好像之前在某一集节目上面讲过，有一些人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应该要被很放大的服务，就是我忘记我自己有没有讲过，就是在叫服务生的时候用弹指的。
哇哦！
你在欧洲这样做，真的不会有人鸟你，完全不会有服务生过。
没关系，他弹一次给100欧的话，就会有人鸟他。
对啊，你如果除非你让他知道说呢，你弹一次他过来他就有100欧的话 maybe 会啦。
对啊，那他愿意，他愿意，
大家抢着来。
对
对啊，不然你就在那边哒哒，根本就不会有人要来，而且还会被白眼。我跟你说，
嗯，很没有，算是没有礼貌啦。
对啊，其实这很没有礼貌，但就像我上一次讲的嘛，有些人就讲说啊，我卡做拉那啊，我以前都这样啊，
就是没有人跟他说，他习惯了。
所以我常常就会说，我们台湾的旅客有时候很像被宠坏的小孩，台湾的服务业做得很好，那变成是你就再去国外，人家那个东西才是好像比较正常的。但是你如果遇到服务很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给人家一些鼓励？
我觉得这个从最简单的，你在台湾搭计程车，然后你搭一段路，结果收费是175块钱，请问你要给司机200块还是175块钱？
正常都会只给175块吧。
对，可是有时候我就会直接给200块，因为你有差25块嘛。如果这个司机服务的很好的话，
嗯，
因为像现在包括轿车的 app 什么
Uber 那些都可以，
他会问说你要不要给小费，你愿意给司机小费多少？
啊，对对对，
他可能也慢慢在养成台湾人这个习惯，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你这次的服务是有比你往常的经验好的，你是可以给他鼓励的。
嗯，
那如果你习惯给了这样子的鼓励，你在国外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奇怪
对对
对，或很不合理的。
对，
或者是像我们一天到晚在讲的使用者付费。
嗯，
那你不去用这个厕所，人家就不用去打扫啊。那所以你要去用厕所，你要给钱啊。对，只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太过于方便，
我们免费厕所很多，
太多了，
多到爆炸。
对啊，可是客人我觉得也有差别了，因为愿意多给你的，其实我觉得会慢慢感觉到有，可是那个量可能没有特别的多。
对，
对啊，因为像我这次出首发团的有两个客人，他们就是各自多给1000。
哦，不错。
哇哦。
对啊，算很多，其实我吓，但因为他那时候在付钱的时候，我们现在涨了嘛，所以一个人是3000块。
嗯，
一个人多少？
1500。
对，一个人
150嘛。
对，就是一个人现在小费涨价了嘛，
1300嘛，
1300，5天1500。那他们两个人就是3000块，都看他拿了4张出来，我就说哎，多了一张，因为正常都会这样讲嘛，因为3000刚刚好啊。他说没有，多的就是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他就吓到。
哦，不错。
对啊，
下次会不会也有那个不去自费然后给你小费？
我觉得有点困难哦。
从业6年没有遇过这种啦。
你大概问所有的旅游业，应该在台湾团有一个就要偷笑了。可是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你不去，
这是正常的，
不给钱非常合理。對對對，然后你多给小费，多给一点点，我觉得不管多少啦，甚至我觉得我们多做这些或是我们正常服务，你不一定要小费来感谢我们，虽然我们领队很爱，但是你很开心的发自内心讲一个谢谢啦，或是讲几句这样子简单的话，我觉得我们光心里就会很满足了。当然口袋能更满足是很好的。
是没错。
我是一直觉得口袋满足还蛮重要的。
是啊，我觉得这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3个人的节目都会一直在节目上说，你们其实讲到的那个小费其实它应该叫
服
务
费。
对，
所以如果你只给服务费的部分的话，那就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收取
的，我们的基本工资。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当然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额外给，但是你不能讲说啊，我有给小费啊，你们我就不需要额外给了，那个不是小费，那个就是服务费。所以像维尼刚才讲的，一天一个人300，所以5天是1500，那个是我们本来就要收取的，你高兴你不高兴，我们理论上都应该要收取的。
对对对。
那你额外再 给他不管是五十、一百还是多少钱，那是你额外愿意给他的，或者是感谢的话都可以。当然你愿意给很好，你不愿意给或者是你觉得服务的不好，你只给服务费也是 OK。那只是说我们会认为说，如果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领队或者是这个导游甚至是这个司机或者是小弟，他今天给你额外让你觉得很满意的服务，你可以用口头或者是实质的方式去给他一点鼓励，我觉得这会让彼此都很开心啦，让这个旅程更舒服。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会特地跟司机讲谢谢，甚至我们到机场，那司机跟小弟会急着帮我们去搬行李，那有些客人会下来特地绕过去找司机，就跟他讲个谢谢，甚至导游可能会教一些当地话的谢谢怎么讲，他这样子去讲，我觉得这个对司机来讲，包含我们自己听到就会觉得很开心了。
我们听到就是觉得说，哎，我的团员好有素质。
对对对，就是他愿意这样感谢司机。
对
对啊，所以其实那我们大概在这边做一个结尾啦，就是呢我觉得呢，其实不是我常常喜欢在节目上面讲奥客，其实我的最终目的只是希望在每一趟旅程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领队可以做起来不会那么觉得辛苦，那旅客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大家就是一个我想要阐述的那个互相尊重这个样子。那不知道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互相尊重跟信任很重要，其实不见得是大陆的团比较好带，其实欧美团也是同样的操作，跟大陆团的操作是差不多的。那台湾的话是希望台湾的民众多相信带你出团的领队，因为他绝对不会害你，他也知道是你这辈子可能唯一一次会来这个地方玩，所以他给你的建议都是最好的，也请相信你的领队，他是很专业的这样子。不要相信部落客好吗？
对，还有我说的一些达人。那维尼呢？
就是我们其实很认真都在做各种事啊，尤其我相信大部分的领队都是对这份行业有一定的尊重跟一定的
热
忱程度。
对，
热不热忱可能不一定，至少他会把该做的都做好。那些我们可能常拿出来讲的，那是少数一小小部分，可能遇到了就是客人出团也没有去拜拜，才会遇到这样奇奇怪怪的人。
啊、
但是大部分我们知道的都是很认真看待自己的工作的。那如果想知道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尤其像我们这种有导游的领队，请听我们的节目才会知道我们到底忙了多少事情。
没错没错。好，那这今天真的很难得可以请到两位同样是领队又是同样是 Podcast 的主持人还有来宾。那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这样子的过程，或者是你对维尼尼的节目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听 Live Kido， 或者是你对已经停更好一阵子的艾维斯52Hz频道呢，也可以去听听他们节目。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呢，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直接到消费账旅行团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访谈的模式，或者是想要听到或者是认识更多的领队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反馈的意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维尼，谢谢艾维斯，
谢谢
消费账旅行团，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 拜。